上个星期同大家分享过一位叫做约书亚嘅人。
上个礼拜分享了约书亚，
就因为佢昼夜日夜思想神嘅话语，
因为他昼夜思想神的话语，
所以佢带领以色列人入迦南地，一切都好顺利，好成功。
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一切顺利。
所以鼓励我们对神的话要日夜思想，
鼓励大家对神的话语要日夜思想。
就今天我们再介绍大家认识另一个旧约的人物，
今天再介绍一位旧约的人物。
他是在约书亚之后几百年 的人物，
约书亚后几百年的时间。
他的名字叫做以斯拉，
他的名字叫以斯拉。
以斯拉是谁呢？
谁是以斯拉？
他做过什么事情呢？
他要做些什么事？
所以我们发觉当你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他就发现他经历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
我们念了经文之后觉得一个很不寻常的事，
不是意想，不是他梦想可以做 发生的事情，
不是梦想可以发生的事，
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
所以究竟他是谁呢？
究竟他是谁？
我们有一点就因为神的手的帮，神的恩手帮助他，
因为神的恩手帮了他，
所以经历了这个不寻常的事情。
他经过这个不寻常的事，
不简单，不可能的事情，
不简单也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啊，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
请你打开圣经的779页，
请打开旧约779页，
779页，
779页。
以斯拉记第七章由第一节开始看，
以斯拉记第七章第一节开始看，
然后我们会不看第二到第五节，因为那里讲到他的名字。
之后我们看第五节，
由第五节开始至第十节，
第五节到第十节。
以斯拉是谁？
谁是以斯拉？
他发生什么事情？
到底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神的手在他身上给他有帮助？
为什么神的手在他身上帮他？
所以照样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
请大家起立，
来读朗诵神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
我们朗诵神给我们宝贵的话语。
第七章第一节先，然后我们跳到第五节。
第七章第一节开始，然后跳到第五节。
779页，
779页。
一二三，这事以后，波斯王阿达斯西年间，有个以西拉，他是西莱亚的儿子，西亚拉是阿萨利亚的儿子，阿萨利亚是西莱家的儿子。那么第五节，第五节，布基是阿比苏的儿子，阿比苏是菲尼哈的儿子，菲尼加是以利亚撒的儿子，以利亚撒是大祭司阿伦的儿子。这以西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许他一切所求，是因耶和华的神的手帮助他。阿达西西王第七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有上耶路撒冷的。王第七年五月，以西拉到了耶路撒冷，经历初一，他从巴布连的喜情，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从一月就到了耶路撒冷，以西拉定制考够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大家来祈祷。
愿神将你的话语教导我们，告诉我们你心中要，你要我们知道明白实行的话语。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多谢你，请坐，
请坐。
以斯拉是边个？
先说以斯拉是谁？
好清楚，第七节话佢系一个文，第六节话佢一个文士。
清楚的说了，第六节讲他是个文士。
佢系当时佢住喺一个地方叫做巴比伦。
他住在巴比伦。
巴比伦叫以卡的伊拉克。
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
在以色列的北部。
以色列北部。
当年以色列犯罪，神被巴比伦国来攻打以色列国。
当时以色列犯罪的时候，巴比伦王都攻打以色列国家。
神容许他这件事情。
神容许。
打败了之后，以色列人被放逐去到巴比伦国。
打败之后，以色列人放逐到巴比伦。
所以以斯拉在那个时候就住在巴比伦的地方。
以斯拉就在那个时候住在巴比伦。
但巴比伦那个时候，那个国也都开始下衰退了。
那个时候巴比伦也开始衰退，
就被另外一个国家叫做波斯国，
被波斯国
来的统治，
统治他。
所以巴比伦国受到波斯的国家来的管理，
巴比伦受到波斯的管理。
以斯拉同个以色列人就住喺呢个巴比伦国里边。
以斯拉就住在巴比伦国里。
佢睇到嘅，佢经历到嘅就系佢自己嘅国家已经国散家亡。
他经历的是国散家亡，
远远睇到自己嘅国家冇咩希望，
看到佢国家没有希望。
我相信佢心好向往佢自己以色列国，
心向往以色列。
佢有一点佢忘记唔做，唔忘记佢唔会忘记做嘅。
他不会忘记做的，
就是第七、第六节，佢系不断咁通，佢系一个通达以色列神所赐嘅摩西嘅律法书。
他通达以色列神赐给摩西律法。
佢即系话佢饱，佢系博学多才，
是个博学多才的人，
而且系个精通神嘅律法，
精通神的律法。
佢唔会因为一个文化、一个原意唔同嘅地方。
不到一个文化言语不通的地方，
佢仍然一定要识得神嘅话语，
仍然识得神的话语。
佢一个文士，佢话，
他说是个文士。
第六节话佢一个文，即系佢成日都抄写呢个神嘅十诫啊，嗰啲律法书咁嘅意思。
常常抄写神的律法书，
所以好识呢方面嘅律法方面，
律法方面很有知识。
同埋前面佢讲到好多祖先嘅名字，
前面列给我们很多祖先的名字，
所以我哋冇读第二到第四节，因为都系我哋唔识嘅人嘅名，
所以我们把第二到第四节忽略掉。
但系我哋第最后第五节嘅时候话佢系大祭司亚伦嘅儿子，
最后一节告诉我们他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
所以以斯拉唔单止熟悉神嘅话语，
以斯拉不但熟悉神的话语，
系一个专家，
专家，
而且佢嘅心系。佢嘅家庭背景系受人都好尊重嘅，
家庭的背景受人尊重，
系对神系一个祭司嘅家族，
神的祭司的家族。
咁我哋认识咗佢边个有咩事情咁紧要？我头系咩事？喺当时有咩事情发生呢？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呢？
如果我哋读第六同埋第六节嘅时候，
当我们念第六节，
佢话呢个王即系波斯王允准佢一切所求嘅。
波斯王准许他一切所求的，
求乜嘢啊？
他求什么？
原来就系话俾佢听，俾佢哋由巴比伦放逐嘅时候，俾佢翻翻去自己嘅祖国嗰度，
让他在放逐巴比伦回到他的祖国去。
第七节话呢一个阿达西薛斯王第七年，俾以色列人祭司一队大队人咪翻去自己嘅祖国耶路撒冷。
第七节，亚达西西王第七年，让以色列大祭司一起回到耶路撒冷去。
第八节话，王喺五月就俾佢哋开始，一共有四个月，正月初一佢就到达咗呢。由正月初一开始，就五月初就到达到耶路撒冷。
第八节讲到，王让他们七年五月，以斯拉到达了以色列。
呢四个月嘅旅程唔简单。
四个月旅程不简单，
而且也是到翻自己嘅祖国嘅目的，就系要嚟重建佢哋嘅圣殿。
回去祖国就是要重建圣殿。
嗱，呢个不可思议嘅事，
不可思议的，
不可能发生嘅事，
不可能发生的。
因为一个巴比伦王，一个波斯王，点解会俾一个佢哋被掳翻嚟嘅人翻去自己嘅国家？
为什么波斯王让一个奴隶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去？
呢个事情即系可以，呢件事情发生就好似我哋要用地球去月光嗰度咁，月球嗰度咁困难。
就好像我们人要登陆月球这么困难的事，
比登天更难嘅事情，
比登天还要难。
而且如果你再读落去嘅话，波斯王唔单止俾佢哋翻去祖国，而且俾好多材料俾佢重建圣殿。
继续看下去，波斯王不但让他们回去，而给他们带了很多材料重建圣殿，
俾金银珠宝俾佢哋翻去建圣殿，
金银珠宝让他重建圣殿，
而且仲派军队保护佢哋，
派军队保护他们，
而且当去到每一个省嘅时候，仲波斯王仲吩咐当地嘅省长，你要保护，俾佢哋需要乜嘢就俾佢哋。
每到一个省，就跟省长宣布说，他要什么就要帮他们。
你想啊，呢个系外邦王，唔系犹太人嘅王。
他不是犹太人的王，
唔系以色列王，
不是以色列王，
竟然容许一个被放逐嘅民族做呢咁嘅事情，
允许一个放逐的民族做这件事。
我睇到嘅时候，即系不可思议、梦想不到嘅事情。
我看的时候觉得不可思议。
以斯拉同佢哋以色列人讲：，哇，冇可能嘅事情发生，居然发生了。
以斯拉跟他的民族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点解我波斯王俾佢哋咁翻去呢？
我们问为什么波斯王这么做？
系咪以斯拉嘅人好聪明？
因为以斯拉聪明吗？
系咪佢同波斯王做嗰啲好伟大嘅事？
或者他跟波斯王做了很大的事吗？
波斯王开心再俾佢哋翻去，
是不是波斯王一开心就赏给他们呢？
亦话佢同佢识得有咩 connection， 有咩里边有咩人认识而俾波斯王俾佢翻去呢？
或者他人的什么内线可以告诉波斯王说我要回去呢？
但完全都唔系，
通通不是。
最大嘅原因，佢呢件事情发生，我哋喺第六同埋第八节睇到。
第六、第八节让我们看到。
第六节讲咩啊？系咩事佢哋可以被翻去以啊耶路撒冷呢？
第六节讲到为什么他们可以回去？
因为神，因为啊、因耶和华他神个手帮助佢。
因为耶和华手帮着他，
你睇到吗？第六节尾是因耶和华嘅神帮助佢哋。
第六节尾巴说是因耶和华的手帮他。
第九节。
第九节，
正月初一日从巴比伦起程。
正月初一从巴比伦启程。
点解佢可以走得去到自己嘅国家？
为什么他们走到自己的国家了？
又第二次出现了，全完全是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们。
第二次讲到因为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
如果不是神的手帮助他们，这件万万不能成功的事，
假如不是神的手的话，这个事情做不到。
想起我好多年前，我的仔仲是三四岁的时候，
多年前我的儿子三四岁的时候，
他们见到朋友有单车，看到他的朋友有脚踏车，所以他就想学单车，
想学得起。
他每一次爬上去个单车的时候，即刻会跌倒。
每一次爬上去就跌下来。
你做在座的父母都会这样做。
在座的父母都不会这么做。
即刻扶起他们，扶起他。
马上把他扶起来。
放他在一个单车上面。
放在单车上。
而且还用两只手扶着个单车。
扶着车子。
扶着他的膊头。
扶着他的肩膀。
来到慢慢向前行。
慢慢往前
推，教导他能够学到怎样踩单车，
一直到他学到平衡为止，
而且小心翼翼地帮助他，用只手帮助他，
小小心心地用手帮他。
神对以斯拉和以色列人同样，
神对以斯拉一样的，
他感动了波斯王的心，
神感动了波斯王的心，
感动了以色列人里面那些祭司守门的人的心，
感动了那些以色列守门的祭司，
也都感动了巴比伦国里面的民族，
感动了巴比伦的民族，
让他们能够帮助这一班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祖国，
让他们帮助这批以色列回到他们祖国去。
如果不是神的帮助，
不是神的帮助，
这件事情万万不能发生，
这件事情绝对不会发生，
因为神的手帮助，
因为神的手。
所以今天你同我一样，
今天你我也是，
你有没有一些梦想的事情？
你有梦想，
有一些事情你觉得没可能的，
有些不可能的事，
你们有没有啊？
你有吗？
你不用说，我都知道不是今天或者明天，你有一些事情你觉得很难得到，很难做到，很难见到的。
我们心中都有些很不容易做到，很难得达到的事情。
你有没有经历过？
你经历过。
如果要我数，我实在太多了。
要我数的话，真数不完。
这个礼拜我已经经历过两次是不可能的事情发生。
光这个礼拜我就经历了两次不可能的事。
但我不方便分享出来。
不方便分享。
见到神那种的手的恩手的帮助，
看到手恩神的神手，
如果不是神的帮助，我真的万万你都万万不能达到你的梦想。
不是神的帮助的话，万万到达不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以斯拉为什么神的手恩手这么帮助他呢？
我们看以斯拉为什么神的恩手帮他，
为什么他可以经历到神施恩的手在他身上，
为什么他可以经历到神施恩的手在他身上，
达到一个不可思议梦想不到比登天更难的事情发生，
达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第十节已经告诉我们了，
第十节讲
了这个为什么神的恩手在他身上，
为什么神的恩手在他身上？
第十节，
第十节，
这个就是我们 今天所集中 的金句，
就是我们今天集中的金句。
请你跟我一起再读一次，
请大家来再念一下。
神的手在他身，在以斯拉身上帮助，因为第十节，
神的手在以斯拉身上帮助，因为第十节，
请你跟我一起读，
我们再来念。
以斯拉定志考究，
遵行
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当然神的目的是希望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祖国，这是神的旨意来的。
当年以色列人回到祖国是神的旨意，
但是以神拣选以斯拉领导民族回去，就因为第十节，
神拣选以斯拉带领是因为第十节，
他经历到神的手的帮助，
他可以经历神的恩手帮助。
你看第十节已经给我们三方面，神为什么神的手在他身上，
这边第十节告诉我们了为什么神的恩手在他身上，
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不在你我身上。
第一，他说以斯拉定就考究，
他定就遵循耶和华的律法。
定字，
定字，
你们有没有考过老师啊？
考过驾照吗？
你有没有考过入籍试啊？
有没有考过入籍试？
或者冇，
也许没有。
但你最低下读书嘅时候，你会考 final， 你要考呢个咩 final？
最少念书的人考过期末考吧？
我唔知啦，我最后嗰分钟先读书嘅。
我是最后一秒钟才报书的。
前嗰几日我唔读噶，
前面我不念。
唔系因为我聪明，因为我懒惰。
不是我因为聪明，是我懒。
所以最后嗰一个晚上，
最后一天晚上，
最后嗰一日，
最后那天
拼命读。
拼命，
就算我考路试，考呢个笔执驾驶执照嘅笔试嘅时候，
考驾照笔试，
我自己都最后嗰日睇嗰本书，
最后一天看
嗰日啊，我话乜嘢我都唔做，
那天我什么都不做，
电视亦都唔睇，
也不看电视，
食饭都食呢个汉堡包，
吃饭吃个汉堡，
饮水都唔记得，
喝水都不记得喝，
个心就系读嗰本书。
一心就在念那本书，
背晒嗰本书，
背下来，
嚟到准备能够考到呢个路试，考到呢个笔试，
准备笔试。
你个心都有咁嘅经历过，
你也有经历过。
呢、这个字定志就咁解，
定志就这么决定的，
专心，
专心的
嚟到，一定要学习学习到神嘅话语，
学习到神的话语。
唔明白，我继续研究。
不明白继续研究，
我不知道继续来到考察，
不知道继续考察，
就好像你考 final 考这个笔试的时候那种的心情，
好像你考笔试考期末考是一样的。
他所考读的完全是神的律法，
他念着神的律法，
难怪神的手在他手上身上边，
难怪神的恩手在他身上，
帮助他感动波斯王，
帮助他感动了波斯王，
给他这么多材料，这么多金银，
给他金银财宝，
还允许他一切回去这个祖国建造一个圣殿，
一起回到家乡建圣殿，
见到经历到不可能的事情发生，
见到不可能的事情发生。
所以今天，
今天
这个值得我们学榜样的，
值得我们学。
以斯拉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
以斯拉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做，
如果我们今天要想更多经历到神的手的帮助，
你想经历到神的恩手帮助
我们，梦想不到的不可能的事情神会帮助我们的话，
你心中梦想神会帮你的，
第一你就要一心专心学习神的话语，
一生专心学习神的话语，
专心，
专心，
立志，
立志
研究神的话，
研究神的话。
会有一件事觉得你更紧要，
一件事情更重要。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咁样讲。
马太福音五章六节这么说道：
耶稣话，饥渴慕义嘅人有福了。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如果我哋嘅心对神嘅话，好似我哋好肚饿嘅时候想食嘢嗰种嘅心情嘅话，
假如我们渴望神的话语，好像肚子饿的时候要吃东西一样，
神一定会满足我哋。
神一定满足的，
不可能嘅事，
不可能的事，
不可思议嘅事情，
不可思议的事。
如果合乎神嘅心意，
只要合乎神的心意，
佢一定会帮助我哋达到，
一定会帮助我们。
所以今日我哋问我哋自己，
今天问自己，
我哋有冇事情系不可思议，系想达到嘅得到嘅呢？
我们是不是有些事情不可思议，想达到？
所以先开始，
先开始
要专心，一生专心嚟学神嘅话语，
一生专心研读神的话语。
我喺度写字 ，anything can happen， 好多事情都可以发生。
这种方法，任何事情都可以发生，
神迹亦都会发生，
神迹会发生。
求主帮助你，
求主帮助，
帮助我，
帮助我。
要专心学习神嘅话语，
专心学习神的话语。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第二点，
第二，
又系第十节。
又是第十节，
佢唔单止定志考究，而且定志遵行耶和华嘅律法。
他要定志遵行耶和华的律法。
当时佢唔系啊，以斯拉唔系净系知识，脑里边嘅知识知道神嘅律法系乜嘢？
以斯拉不但是脑里面知道神的律法，
佢遵行之后好服从去做神要佢所做嘅事。
他服从遵行神的律法。
他认识学习了神的话语之后，
他学习神的话语之后，
即刻用，
用上了。
他很多事情他处理，
很多事情要处理。
很多时候他的民以色列人犯罪，
很多时候以色列人犯罪，
他怎么处理呢？
他怎么处理呢？
完全由神的律法里面来处理，
完全由神的律法来处理，
都活用这些所有的神的律法，
活用了神的律法。
所以这个给我们今天第二点。
这是我们知道第二点，
不单要专心学习，
不单要专心学习，
而且要专心实行神的话语，
专心实行神的话语，
学到之后活用，
学到之后要活用，
用在我的生活上面，
用在你的生活上，
用在我工作方面，
用在工作上，
用在家庭方面，
用在你的家庭
上，用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
在自己生命上。
最近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模特儿吗？
最近有没有看那个？
有个模特儿 ，Victoria's Secret 嘅模特儿，
一个 Victoria's Secret 的模特儿。
佢系一个好年轻、好美、漂亮嘅女孩子。
年轻美丽。
佢嘅责工作系乜嘢呢？
她的工作是什么？
就系着好似啲游泳衣，
穿游泳衣
喺个台嗰度表演佢新嘅服装。
伸展台上面。
所以佢觉得喺大众面前表演佢嘅身材。
大众面前表现他的身材。
最近佢结咗婚，
最近结婚。
佢结婚嗰位丈夫系一个基督徒，
他的丈夫是基督徒。
佢两个人开始祈祷，
两个坐在祈祷。
呢件系上个礼拜新闻嚟噶，
上个礼拜的新闻。
佢话在祈祷当中，
在祈祷上，
神嘅话语特别话俾佢听。
神的话语告诉他说，
你嘅身体唔系俾大众嘅人睇嘅，
你嘅身体不是给大家看，
你嘅身体只合乎你丈夫嘅。
你的身体是给你丈夫的，
不是给大众的，
不是给大众的。
所以他怎么做啊？
所以呢？
即刻公开说，
他公开的说，
我从此不做这个工作，
从此不再
不做这个 Victoria's Secret 那种的 表演，
不再做 Victoria's Secret 的模特儿。
为什么这样做啊？
为什么？
他说因为神的话语感动他，
神的话语。
我不是只是认识了神的话语，
我不光要认识神的话语，
乃是知道神的话语之后我怎么去用法，
知道神的话语之后用出去，
这个真是很大的牺牲，
很大的牺牲。
你知道做这个模特儿是几百万、几千、几百万、几千、好多千的收入吗？
他的酬劳是很高很高的，
但不紧要，
没有关系。
他说神要我这样做，我就去实行。
神要求的，他遵行。
今天神一样这么说。
今天神
当你一专心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
当你专心神的话语的时候，
不是只是觉得一样啊，挺好。挺好啊，不错啊，
不是说不错的问题，
挺有理由啊，这样
有理由的，
而是在你生命之中活出来，
在你生命中活出来。
我不知经历到多少次，
我不知道我经历多少次。
当我学了神的话语的时候，
研读神的话语，
那一天发生的事情，
那天发生的事，
或者第二天发生的事情，
第二天发生的事，
都是好像神说，那你现在你昨天学到的话语你用不用啊？
就好像神说 你昨天学的话语用了，
我就学识啦。
我学到，
仲喺度学紧，
还在学。
我一定要学习神嘅话语，
要学习神的话语。
佢教导我主嘅话语，话你要你常常喜乐。
他教导我在主内常常喜乐。
呢个唔系净系知识，
这个不是知识，
而系在你日常人与人之间嘅时候，人与人之间嘅关系，你做事嘅时候，你常常保持喜乐。
你这让你在做事上、人际上常常保持喜乐。
圣经话话语话嘅命令就系我哋要悔改认罪。
圣经是告诉我们说悔改认罪。
当你同埋我生活里边觉得犯罪嘅时候，
当你我觉得生命上有罪的时候，
唔能够话算啦，
不能算，
乃系在神嘅面前低头认罪，
在神的面前低头认罪。
神要我哋分享见证，
神要我们分享见证，
我哋要遵从去行。
我们要遵从，
神要我哋奉献时间金钱，
神要我们奉献时间和金钱，
我哋嘅才能，
我们的才能，
我哋一定要实行，
我们要实行，
神嘅手先至在我哋身上做出一啲不能思议嘅事情，
神的手就会在你身上做不可思议的事。
同我一齐睇马太福音第七章，
看马太福音，
请你同我一齐读，
大家一起来念。
所以凡听见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了房子，房子总不倒，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好，神主耶稣讲这个说话好清楚，
神很清楚地讲，
我们要做个聪明人，
做个聪明人。
聪明人是怎样呢？就是听到神的话语就去行。
聪明人听到神的话语就去实行。
最近这几前几天风大，好大，
这两天风很大。
我一个人出去的，蔡师母一个人出去门口的时候，
蔡师母一个人走出去，
哇，风吹到他差不多想跌，
差不多把他吹倒了，
企都企不定，
站不稳，
直至到我这么伟大的人，
一直到我这么伟大的
出去的门口，
到门口
扶住他，
扶着他，
我们两个人，
两个人，
然后好大的风，因为我们住在一个山谷valley 里面，所以风好犀利。
我们住在房子在山谷里面，风很厉害。
我扶住佢，佢扶住我。
我们两个扶着大家，
两个好似盲人咁样，
好像两个瞎子一样。
然后先至行得正，
才能走得出去。
如果一个人行嘅就风摇摆，风风摆摆，摇摇摆摆，
就被风吹来吹去的。
所以今日你嘅生命系风，好似风吹雨打咁样呢？
你的生命就好像在大风里一
样。你同我需要神的手，
我们需要神的手，
那么你就在这个风吹雨打的情景之下，要对神的话默想学习和要实行，
让你在风吹雨打情之下对神的话语默想然后实行。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
活用神的话语，
活用神的话语，
而且专心去做，
专心去做，
不要灰心，
不要灰心，
不要觉得没有用，是有用的，
不要觉得没有用，一定会有用的。
好，一心学习，一专心学习，
专心学习，
专心实行，
专心实行。
以斯拉仲教导我哋第三方面，
以斯拉还告诉我们的第三样，
就是第十节，
在第十节，
佢唔单止认识咗神嘅话语，
不单是认识神的话语，
唔单止行出呢个律例典章出嚟，
不但要行出他的典章出来。
第三点，佢就教训其他啲人，以色列人。
第三是要教训其他以色列人，
对他很大的好处，
对他很大的好处，
因为个个都识得神的律法，
大家知道神的律法，
大家都明都得到神的手的帮助，
大家得到神的手帮助，
所以他就同心，一起同心，
一起同心
来到去做建造圣殿，
建筑圣殿。
你见到以斯拉没有将他的知识给自己用，
以斯拉没有把他知识让自己用，
也被别人同样经历到神的，
他让别人一起经历到神，
这个真是一个好好的提示，
这是很好的提示。
当我1975年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当我1970年成为基督徒，
第一次成为基督徒，
第一次成为基督徒，
对圣经一点都不认识，
对圣经不认识。
我祷告认罪祷告成为基督徒之后，
祷告认罪成为基督徒，
我就受浸，
受浸，
但系受浸冇几耐，几日之后，
没有受浸，没有几天，
有一个教会，唔系浸信，一个教会一个弟兄，
一位教会里的弟兄，
就走嚟拍拍我膊头，
拍拍我肩膀，
我好唔好你嚟我屋企？
你要不要来我家？
做咩？系咪请食饭啊？
我说是不是请我吃饭？
系请你食饭，唔系。
不是，
唔系请你食饭嘅话。
不是请你吃饭。
我系同你一齐读圣经，
跟你研读圣经。
所以我唔记得啦。总之每一个礼拜一个晚上，我都到佢喺佢家庭一个佢屋企里边。
每一个礼拜有一天晚上到他家去研读圣经。
一入到佢屋企，
到了他家，
佢打开圣经，
打开圣经，
同我一齐读
研读，
喺度教导我。
他教我，
原来由嗰阵时开始，
从那时候开始，
就因为佢帮助我对圣经嘅明白，
因为他的帮助我明白了，
教导我，
教导了我，
神慢慢就感动咗我自己，
神慢慢感动了我。
1977年，
1977，
我自己就离开自己嘅工作，
离开自己工作的岗位，
愿意将一生嚟到在教会里边侍奉神，
愿意把一生全职奉献。
所以呢位弟兄，
这位弟兄
系其中一个。影响我的
其中一个影响我的人，
所以今日
今天
神一样叫你凡信主的弟兄姊妹，
神要凡信主的弟兄姊妹
都有咁个目的，
都有一个目的，
要教导别人神，
教导别人
在教会里边，
在教会里
开始教导人，
开始教导别人。
当然我哋有主日学，
我们有主日学，
有儿童的查经班。
有查经班
都需要大家有咁个目的，有咁个方向嚟到帮助教别人。
大家都应该有个目的来教导别人。
我哋千祈唔好话只系自己吸收，
千万不要说自己收下，
咁冇咩好处噶。
没有好处，
唔系好大嘅好处，有好处唔系咁大。
有好处，可是没有很大的好处。
最大嘅利益，
最大的利益
系你教导别人。
是教导别人，
你不知影响到边一个，因为你嘅教导唔知影响到边个人。
在你不知不觉下影响了谁？
我睇到教会嘅历史，
看教会的历史，
好多出名嘅报道家同埋啊传道人
的传道家，
都系因为受到一个人嘅教导，
都是因为受到一个人的教导，
影响到佢一生，
影响他一生。
因为佢呢个人受到别人教导，佢影响到千千万万嘅人，
因为他受一个人的影响而影响千千万万。
我哋要教导孩子，
我们要教导小孩，
在屋企里边教导我哋嘅儿女，教导我哋嘅孙女孙儿，
在家庭里面教导你的儿女，教导你的孙女。
神嘅话语，
神的话语，
唔好俾电视网络嚟教佢哋，
不要让电视网络来教导他，
那系你亲身教导佢哋，
要亲身教导，
那系我亲身教导佢哋，
我亲身教导。
如果你有咁嘅心愿，
有心的话，
神嘅手一定会帮助你。
神的手会帮助。
我相信有好多问题话，我唔能够教导啊。
很多事情，你说我不能教导。
最大嘅理由，
最大的理由
就系我唔识得圣经，
我不懂圣经，
我唔懂圣经点样可以教导啊？
你说不懂圣经，我如何去教？
感谢神，最低限我哋知道我哋有个问题唔能够教导人。
感谢神，最少你知道你教导的问题在哪。
如果知道自己因为冇能力教导别人嘅话，
就知道自己无能教导别人的话，
我第一步做咩啊？
第一步
就做第一点，
做第一点，
专心开始学习神嘅话语，
开始研读神的话语，
然后喺你生命就实行第二，专心实行神嘅话语，
然后在生命中专心施行神的话语。
如果你有咁嘅心愿，
有心愿的话，
你嘅心有咁嘅饥渴慕义嘅心嘅话，
心中有饥渴慕义的心的话，
神会大大帮助你点样教导你嘅儿女，教导
神会带领你教导你的儿女。
我求主俾你同埋我哋每一个人在座，
求主给你我
真系愿意教导，
愿意教导。
如果你想教导一班喺我哋嘅教会里边开始一班教导几个人嘅话。
假如你想愿意在教堂里面开始教导别人的话，
我愿意帮助你，
我愿意帮你
教导你，帮助你怎样能够有什么 的材料，用什么的方法来教导，
教你用什么材料，用什么方法。
这个礼拜六，
这礼拜六
就是我们爱心团契，
爱心团契。
神，我觉得神感动我，
神感动了我，
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
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
我礼拜日 几分钟可以鼓励我们彼此鼓励，
礼拜天用几分钟彼此鼓励，
但是怎样有什么实际的方法来学习神的话语呢？
可如何有方法实际实行神的话语呢？
有很多实际的方法，
实际的方法。
所以这个礼拜六，
这礼拜六
我希望你来参加，
希望你来参加。
我用很简单的方法介绍给你，分享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来学习神的话语。
我们介绍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来学习神的话语，
然后怎样去实行这个话语，
然后如何去实行神的话语，
然后怎样去帮助教导别人，
以后如何帮助 教导别人。
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不想，
我相信我们很多，
我太多事情做了，
太多事情做，
我又不识圣经了，
又甚至
很多的理由，
很多理由，
但系请你读马可福音我就结束啦。
请读马可福音，我们今天结束。
在你个笔记嗰度，马可福音第四章留意听啊，主耶稣所讲嘅说话。
马可福音在你程序表上，
请你同我一齐读。
我们大家一起来朗诵。
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再留意看一看，
留意看，
神好多好多祝福给你，
神给你很多祝福，
预备了很丰富的来祝福我和你，
预备很丰富的祝福你我，
好多还是好多
好多。
他怎样给我们啊？
怎么给我们？
他说你要留心，
他说你要良心，
所听的要留心，
所听的留心。
怎么留心啊？
要留心，
就是吸引
给人，
用那个方法来量器来吸引，
用那个方法来量别人。
如果你所知道所学习到的留给自己，
你把知道学到留给自己，
就是这么多的了，
就只有这
么多。而且这个圣经说还可以将你所有的都拿走，
圣经说还可以把你所有的再拿走，
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
连他所有的还要夺去。
神不愿意这样做，
神不愿意这么做，
神很愿意来到给我们，
神愿意给我们，
所以我们得神的帮助，
我们得神帮助，
神很愿意帮助，
神愿意帮助，
他很愿意好像对以斯拉这样将他的恩手放在我们身上，
愿意像对以斯拉一样把恩手放在你身上，
达到我们见到经历到我们不能够失意的事情，
让你经历到不可以失意的事，
只要我们专心去学习，
只要我们专心学习，
我但愿圣灵鼓励你们各位，
但愿圣灵鼓励大家，
帮助各位，
帮助大家，
感动你们，
感动。
从今日开始，
今天开始
要学习，
学习，
专心学习，
专心学习，
专心来到实行，
专心实行，
专心来到教导，
专心教导，
好简单的真理，
很简单的真理，
大家都知道的，
大家知道，
只要你的心愿意。
你先愿意做，
降服在神的手里边，
在神的手中，
神一定会大大祝福我们，
神会大大祝福
我们。祈祷，
我们来低头祈祷。
神啊，谢谢你给我们的话语，这个宝贵的圣经，不是一本圣经，乃是告诉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能够得到你的祝福。主啊，愿你感动我们，给我们有个追求个心，学习实行。照导你的话语，这样子的话，你会给我们更多、更丰富。这个是你应许的，求主帮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哋唱诗歌四百六十九，为了预备我哋嘅奉献。
那么诗歌469，预备我们今天的奉献。